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一个礼拜的开始，嘉妍在此继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在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当中相遇。我们这个节目主要呢是透过电话热线跟听众朋友们互动，如果大家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遇上任何的困难挑战，喜怒哀乐等等，都欢迎你们拨打热线与我们联系分享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嘉妍想要送两样东西给大家。这两样的东西呢，一就是希望大家有好的观察能力，第二就是希望大家有好的好奇心。这两样东西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原来最近我就在看一篇的文章当中呢，谈到我们人都会有焦虑的时候的，不过有一些人他焦虑的时候不会那么容易被这个焦虑所影响，而且呢还可以把这个担忧化为动力，好好的去想方法帮助自己呢去预备将要迎接的挑战。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却会把这个焦虑过分的放大，结果呢让自己还没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担忧，已经呢是有很多的情绪在自己的里面了。焦虑管理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而当中要提升两样的能力，这个呢对于管理焦虑是很有用的，就是刚刚送给大家的这两样东西。第一就是你的观察能力，第二就是你的好奇心。如果你可以察觉焦虑正在浮现，无论是自己内心还是来自他人的影响，你就更不容易被他感染或是传播这个焦虑。如果你能够对自己跟他人保持一个好奇的心态，甚至是对很难相处的一些人您都是保持好奇的态度呢，你就更有可能保持健康的心态了。我以上的这一些引用这篇文章的一些的陈述有一些比较难懂啊，其实嘉妍自己也不是完全可以掌握，但是我是认同作者在这里说的这两样的东西对我们个人来说增进观察力还有好奇心都是有好的影响的。以下这些的问题你也可以问问自己，你怎么知道自己正处于焦虑的当中呢？那么在这个焦虑的里面我应该负多少的责任呢？哪一些又是他人的责任呢？而当中又有多少是上帝可以为我负责的呢？另外你也可以问自己，有哪些方法只需要花5分钟或甚至更少的时间就可以帮助我自己放松，进入跟上帝同在的感受当中了。我们经常都鼓励大家可以透过听诗歌帮助自己很快的进入神的同在，这个呢是可以稍微把你自己的悟性就是不用太理智的来想问题，而是用你的感性去感受神的同在所以诗歌是很有用的。那以上这些问题您都可以来问自己。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丰富的精彩内容。今天普硕米里小大人正要探讨的就是跟焦虑有关的课题，一起的来听听。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担心小弟的小恩进入对话。
小大人平台您好，我是小恩，我想跟你说说我一位邻居的事。他叫小明，不过因为他不敢来询问，所以我就来帮他问了。小明现在念初一，我比他大两岁。小时候他都喜欢跟在我后面玩，把我当姐姐一样。他呢是家里面的独子，虽然是个男孩，但是给人一种很害羞的感觉。他不太说话，从来也不跟人争执的。我知道他这种性格跟他的父母有严厉的要求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从小到大，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学习上，他都不能犯错，不然的话就会被责骂，甚至有时候会被打。所以小明做任何的事情都是非常的谨慎的，生怕出错。上个月发生了一件事，我是听我妈说的。有一天早上小明起来起得晚了，所以呢一醒来就赶出门，却忘了把大门锁上。等到他妈妈下班回家，发现大门没锁，他几乎气得晕倒啊。虽然家里没有异样，没有出事故，大家都松了口气，但是那天晚上小明的父母就唠叨了他整整三个小时。哇，我想他应该真的很不好受。第二天小明如常地出门，刚下了楼他总是觉得不妥，怀疑大门还没有关好，于是他又回到了家门前面，检查大门有没有锁好。但即便他确认门已经关好了，他还是觉得不安，来来回回地检查了好几遍。我出门的时候就碰见了他，我问他有什么问题呀，他吞吞吐吐地说出自己的疑虑。不过因为那时候我也赶着上学，我就没有再跟他多聊。后来我听我妈说，小明搞了一个小时才肯离开。之后我也有问他当时是怎么回事，他说自己好像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脚，很是害怕。他也想摆脱这个困扰，但是又不知道要怎么做。我想问，这个是不是所谓的强迫症啊？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担心小弟的小恩，谢谢你很详细的把邻居小弟的情况告诉我们。相信你和小明从小相处，情同手足，所以你很替他担忧吧。我们为你配对了安心老师，来听听他的解说和建议吧。
担心小弟的小恩你好，我为着小明有你这位关心他的大姐姐感恩。青少年要建立健康的心灵，首要的是有愿意关心陪伴他的人。现在我们不能确定小明是不是患了强迫症，不过一个人的行为确实能反映出他的心理状态。不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强迫症。强迫症的全名叫做强迫性精神官能症，是属于焦虑症的一种。患有强迫症的人会陷入一些重复又令人沮丧的想法或行为等，明知道没什么意义，却就是摆脱不了。强迫症的症状有轻有重，但如果症状严重又没有接受治疗，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工作或学习表现，甚至连日常生活都会出问题。根据统计，每100个人里就有2-3个人患上强迫症，这个比例比精神分裂症、躁郁症或恐慌症还要高。男性和女性得病的几率差不多，大部分是在25岁以前发病。强迫症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第一，强迫性思维。患者常常会被一些反复出现的念头、影像或冲动所困扰，他们可能一直害怕自己或亲人受到伤害，或者担心自己得了严重的病。这些想法虽然不合理，却非常普遍。例如，患者会不断地想，我的手好脏，我必须去洗手，我可能没关瓦斯。这些想法使人不舒服或极度焦虑。第二，强迫性行为。当脑子出现强迫性的念头，强迫性的行为就随之而来。这些行为虽然能暂时减轻患者自己的焦虑，但他同时却会越来越依赖这个动作，他更难摆脱那些念头。最常见的强迫行为包括清洗身体和检查物品，还有些人会不停数数字、收集物品，或者把物品排列整齐。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为了避免自己或别人受到伤害，或者是因为心里有种责任感，觉得不这样做就会出事儿。强迫症的成因涉及到心理、生理和生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在心理方面，患者性格上偏向追求完美，过于注重细节，这些特质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能让人做事更有效率，但如果太过极端，就可能会引发强迫症。在生理方面，强迫症跟大脑的血清素水平有关。血清素是一种神经传递物质，负责调节情绪和焦虑。当血清素的水平失衡，人的情绪控制能力就会变差，就容易出现强迫想法和行为。生活中的压力事件也有可能诱发强迫症，像是压力太大、突然失业、亲人离世这类的重大变故。小明的情况很有可能是源于父母给的压力，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不许犯错的环境中，很容易持续地感到焦虑不安。我建议小明趁着现在症状还不太严重，尽快接受正规的治疗，并且在平日里做出自我调整来控制病情。自我调整有以下四个步骤。第一，再三确认。许多患者都难以区分自己脑海里的冲动到底是真实的需求还是强迫症带来的念头，所以小明要懂得分辨出来。而这一步并不是要马上把那些念头赶走，而是学会用旁观者的态度去看待，辨别哪些是强迫症产生的想法。第二步，厘清状况。 一旦小明意识到这些念头是强迫症造成的，他就要明白，这不是个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而是大脑的化学物质出了问题。厘清状况有助于把这些想法和自我形象分开，避免批评自己。第三，转移注意力。当小明意识到强迫症发作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去散步、做运动、看书等等。这一步是行为治疗中最难的，因为这需要小明在冲动最强烈的时候试着延迟自己的反应。小明可以先从延迟五分钟开始，逐步增加到十五分钟甚至更久，这样的练习可以帮助他提升控制自我的能力，减低强迫症的冲动。第四步，做出评价。小明需要重新评估强迫症的症状，通过前面三个的步骤，他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冲动其实并不会真的威胁到他自己。最重要的是，小明要接受脑子出现了问题，学会不自责，是康复路上很关键的一步。小恩，你就和小明分享这些建议吧，希望可以帮助他缓解那种反复检查大门的强迫行为，他的心里能变轻松。当然了，从长远来看，我也希望他的父母可以改变和儿子的沟通方式，多体谅，多包容，让小明在一个安心的环境中成长。所以这个阶段里，你这位邻居很重要，有你在他身边关心他，相信他会得到安全感。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主，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分别为神成为你喜悦儿女，我心依靠你就必得着帮助，使我得着你所命定的福。求主赐我智慧的心，如何活出你的旨意，圣洁尊贵的器皿，将主的爱传扬出去，使我成为祝福器皿，爱主所爱，心主所行，长存谦卑温柔，伸出关怀的手，安慰受伤心灵，使我成为祝福器皿，活出神的公义怜悯，好像灵光照耀，叫人心的盼望。
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使我成为主父器皿，爱主所爱，信主所信，长存谦卑温柔，伸出关怀的手，安慰受伤心灵。
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听过的这一首诗歌名称叫《祝福器皿》。这个歌词里面呢，讲到让神使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器皿，好像明光照耀，叫人心得盼望，看见爱的源头。我们人呢，其实神所创造的时候都是美好的，但是因着罪进入了世界以后，我们就有很多这个完美呢变成不完美，很多的破碎，很多的受损。我们本身是已经我们可以说啊是一个不完美的器皿，但是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器皿呢？就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这个已经破碎的生命重新的，好像一个从地上捡起来，把那些碎片慢慢一块一块的去修补好，成为一个可以盛载祝福的器皿。虽然我们生命当中会有裂缝因为我们是一块一块的把它拼回去的，不过这些裂缝也是提醒我们啊，我们就是因着耶稣的恩典才可以再一次的变成完美的，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重组，而是靠着外力，就是上帝的恩典怜悯，让我们可以呢再次重新得力。 希望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再次成为神美好的器皿。其实做父母的我们也是一个胜在祝福的器皿，让我们的祝福可以留给我们的孩子。以下让我们一起的学习舒博士谈子女教育，今天会重温他告诉我们平等价值爱的态度。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如果圣经所讲的是真的，那上帝只造亚当夏娃，为什么有黑人白人啊？如果你的孩子回答你，你怎么回答？其实很简单的，我们全部同一个颜色啦，全球的人都是同一个颜色，分别是有的这个颜色多一点，有的那个颜色少一点，就是这样而已啦。OK， 黑人就是这个黑色素多一点，白人就是黑色素少一点。我们这些呢，你看我们华人也有白一点有黑一点的，对不对啊？同样的，所以全球都真正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同一个颜色。但是根据进化论呢，他会告诉你越白越进化，最进化的就是白种人。你们在学习进化论的时候，有没有人告诉你华人不进化的？你会接受吗？我们这么骄傲的中国，你知道为什么叫做中国啊？其他都是番嘛，特别广东人，其他不是单单是番，是番鬼。我们这么骄傲的人，怎么可以接纳说我们不进化？但是为什么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人告诉你，根据进化论你不进化的？现在知道了哦，那你要做你的决定了，你要不要承认你不进化是你的事情了。所以我接纳上帝造的我，因为他造的是最好的我了。个案其实成为美好，你看自己就看得对了。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去学人家啦。现在是学一些电影明星啦，对不对啊？那有一些对这个人是好看的，对你不一定好看。就像今天流行的东西啊，这种的鞋子，可能对那个人好看，对你不一定是好看。我们不需要跟来跟去，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我已经有价值，创造者已经给我价值，我不需要去学人家了，对吗？ OK， 这里是比利时一个女人呢，还是男人呢？她生来是一个女人，叫做 Nancy， 后来她去变性手术，变成男人，叫做 Nathan， 最后还是安乐死，自杀死了。为什么呢？他说，我是那个没有人要的女孩子。我妈妈说，因为你是女孩子，所以没有什么价值，要是你生来是男的就好了。可怜吗？可怜吗？对，今天世界上有多少被冤枉的孩子？不但是女的被冤枉，当然很多是女的被冤枉，男的也会。我曾经见到一个小小的，生来就是又秀小小的男的，他说他爸爸不喜欢他，因为爸爸呢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哥哥是男的，生了他之后爸爸不喜欢他，因为你生错了。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女的，在很多地方如果你生了几个女孩就想生一个男孩，所以这个女的呢就叫做招弟，有没有听过招弟弟嘛？啊，那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更，你说好玩还是好哭呢？她的父母亲给她的名字是转熊，变成男的。你看多可怜，你从小人家转熊怎么还不转，赶快转熊，多可怜啊，多少被冤枉的。所以这个女孩子大概从小就觉得我生错了。曾经有一个家，她来找我的时候，是父母亲说我们的第四个女儿好像是同性恋的。你怎么知道？哦，她穿的衣服都要穿男的，她不要穿裙子的，她短头发剪得比男孩子还要短啊。那么她的好朋友都是女孩子，是不是同性恋？我跟她谈了之后我就了解了，她有三个女儿，希望第四个是男的，又是生了女的。虽然父母亲没有讲，这个孩子会知道，对不对？所以她在做什么？他在说，我爸爸妈妈希望有一个男的，我就把自己扮成男的，让我爸爸妈妈可以高兴。可怜吗？ 所以很多这些错误的，如果你知道圣经是真的，我们看儿子看女儿是同样的重要，对不对？我们就让他们长得对了。所有的机械应该怎么用，有什么意义，是根据他的设计者。所以你问设计你的要来做什么，当你知道你是谁，从何来往何去，在这里做什么，你的人生才有方向。要不然我们只会跟着人家，结果你就发现对我没有意义的，对不对？谁给你的分数才有用，谁审判你，同样的照你那位才可以说你合不合他的标准，对吧？圣经里头罪这个字呢，就是不合标准的意思。照你的这位原来有一个标准100分，我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圣经用的词就是罪。我们华人的罪呢，是做错被抓到才叫做罪，圣经的罪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罪是没有100分，人生不理想。那我们这里有哪一个是理想？起码我知道你会生病了，对不对？不理想。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人人都有罪，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都没有达到创造者原来要我们的标准，活到永远不生病，没有一个人达到，对吗？ OK， 所以人权怎么样来的呢？人人被造平等，这是人权啊，不是人人生来平等，不是，是人人被造平等。因为有一位创造我的，他造我给我们都是平等，其中我们追求快乐，我们追求自由，我们要生命，这些是我们应该有的权利，因为你是被造平等。如果我们是进化来的，不会平等，对不对？因为是弱肉强食嘛，啊！但是如果我们被造是平等，无论你是男的、是女的、是大的、小的、是高的、是矮的、是胖的、是瘦的，都是平等的。有没有读书啊？能不能读大学，都是平等的。有没有看见？所以你看自己就看对了。你对待孩子也是同样的。我的手机告诉我不可以进水，不可以掉在地上，不可以改变它，不可不可不可。为什么？你听不听？你的手机弄脏了，他说不可以进水，你要不要拿去水里洗啊？不要。因为你如果不听的话呢，后果自负了。所以设计者的指示是为了保护我们。现在你就了解了哦，上帝造的告诉我们可以做不可以做，是为着保护我们啊，对吧？所以你教你的孩子你也教得清楚了。因为这位创造者是因为爱我们，所以他告诉我们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这些不可，要保护我们。那你要把这个爱的信息传给你的孩子呢，你用的态度一定是爱的态度，要不然他听不懂。这是为什么我们下午第一堂呢，我们要讲到爱的教育了，对不对？很多父母亲的话是对的啊，你不可以杀人，但是他用的态度不是爱的态度，所以孩子觉得我爸爸妈妈都在管我，我赶快长大，我就不在家里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如果你了解，你的孩子不会跟人家比较，他会接纳自己，他也接纳其他的人，他会彼此欣赏，然后他会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是创造主告诉我们的，他就变成一个快乐的人了，懂吗？
因为是你，琐碎都烧成浪漫。
借着你们那个辅导嘛，我正在改变我自己和我老公说话的态度呀方式，就照着你们的方法去学。现在我和我老公的关系也好多了。这个礼拜天俩女婿的公司旅游去了，就我老公一个人带着宝宝。礼拜天上主日学，我老公要带他去上主日学了。
爱是三餐两个人，
孩子们都知道感恩，非常体谅我们。晚上孩子睡的时间不长，他们不让我起床，他说我身体不好不让我熬夜，他们自己夜里起来搞孩子，不让我能来搞，很疼我的。
疗愈我这副脆弱的皮囊，
每天睡觉前的祷告呢，我那个小外甥女会搂着爸爸亲亲爸爸， 我说爸，一起祷告呀。他就很温柔地搂着爸爸，爸爸就不好意思不来祷告了。
那短短的三个字，我从没想你都懂得，没说在我的嘴里，却说在我的心上。
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
让我们彼此相爱，经历神的恩典。
空中辅导，
与你共勉。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黄姊妹。
啊，你好，啊，老师你好。
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听到吗？
啊，能听到，能听到的，佳妍老师。
哎，你好啊，黄姊妹。很高兴哈，今天跟你连线。我们想跟进一下呢，现在孩子的情况哈。
孩子呢？最近不是很状态，就是很有挑战，因为、他上初中了嘛，就是学业压力下特别的大，然后他不是很能适应，然后呢，他去上一个星期学，然后因为他不能适应，就作业的要求的，还有就是，课业也特别的重，他就觉得自己需要休息。所以最近呢就很有挑战，他那个已经请假一个星期多了。
所以他已经没有去上课一个星期了。
对，是的，就是医生也说那可能是不是需要考虑调整一下还是什么。我们也就是他自己还是不能够适应，就是
对，
因为一下子变成了七门课，然后每门课都有作业，这个压对他来说确实是很大的压力，所以他觉得自己而且老师要求也比较严格。
对，
虽然其实我没有跟老师沟通，就是对他的学业就是要求作业要求啊，就是他能够完成多少，那我们觉得他只要在写对吧就可以，但是老师可能还是不太能够接纳这种就是这种讲法吧，或者说这种建议，所以呢他就是在其中还是很不开心吧。他们认为就是你可以晚教，但是必须要教，但是其实每一天都完成不了，那何来的晚教呢？
老师
就是要不停的，就是晚上要搞到很晚。就是他压力还是很大的。
对呀，
而且跟老师的这种态度也有关系。
因为他的老师比较严格嘛，
其实也不是每个老师，但只有就有些个别的老师，就是一些主课的老师，不是说主课，现在初中他们都是要考试的，每门都要考的。
对。
但是就是像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他的英语老师，
英语老师，
他跟英语老师可能因为作业的就听写的原因，
对呀、
跟老师发生了一些，他就觉得老师，说话说的过重啊，所以他就很受伤吧。他其实他是一个很敏感的孩子嘛，他就会觉得自己受伤了。然后你跟他沟通这个事情呢，他就觉得当然也是因为他可能也尝试回到学校了中间，但是老师呢不仅没有调整自己，就是老师没有完全不觉得自己好像或者说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他认为他的要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孩子就更加的受伤，他就拒绝去。
对。那姊妹您说，因为孩子他本身是有特殊教育的问题嘛，我们上次也有了解过吧，你孩子特别数理上是很优秀的，而且还拿了奖了。他在那个
这个怎么说呢，他现在你在这个里面他就要求你基础的科，他是按因为什么他跟英语老师不快乐呢？就是发生的不开心的点是什么？就是他们考试的排名， 这孩子认为我考那个分数被排名出来，他觉得很没有面子嘛。
对呀、啊、对呀、啊、
这个不是，这个肯定是人之常情，对吧？而且他本身也很难调节。
嗯
嗯，他就是觉得很没有面子，
嗯，
他不能够接受，
嗯，
但老师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甚至其实一旦到了初中以后呢，排名就变成了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
嗯，
就到小学的时候呢，大家还就是还有一些制度啊、要求啊，不允许给孩子排名呀、啊、什么的。到初中了呢，就变成了一件光明更大的事情。
是，对呀。
所以孩子就觉得他不能够接受。
是啊，也许哈，好像你刚刚说的，因为你的儿子他特别敏感，而且现在才开学不多久嘛，所以他现在不适应呢，可以理解的。反而是现在呢，他需要空间。那既然没有一个去学校一个礼拜，那个功课就一直累积了，他还是要回去嘛，对吧？他还是要把功课做完嘛。
功课他有在上网课吗？
哦，他有上网课。
我们我们通过让他上网课的方式就是跟嘛，但事实上呢，就是他对回学校这件事情现在还是目前还是很敏感的，他就
对，
但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其实我最近也蛮有挑战，就是心里面也觉得会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就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给他是给他休学呢，还是其实我也可以给他申请休学的，我有考虑这个，我们夫妻有考虑，但没有想好，就是心里面不知道怎样是合适的，也为此祷告。
现在有这样的想法，反而要多观察，你可以再多鼓励他，再试试看。因为呢，我们说哈，也是上一次应该也有谈过，学习并不是他回学校的其中唯一的一个目的嘛，就是学业是重要，可
是
到学校里面群体生活也是很重要嘛。因为如果你现在很太快去考虑休学呢，你就是抹杀了孩子那个学习人际关系那一块，就很快你就对呀、啊，连这样的一个也会没有机会了，
会放弃掉他有社交，这个有这么多这个人际关系，甚至呢，包括他在学校里面啊，他体育运动他也会更多一些。
哦，对呀、
啊，因为他是强制上体育课的。
对对对，
所以
我们是鼓励你，我们先观察，不用太快考虑休学。休学是最后一步，比如说他已经觉得我各方面我就是没有力量，暂时没有力量去面对。但是我这样听起来呢，您的儿子还是可以，因为他还要上网课嘛。我们说有些需要休学是因为他连学习的那种力量都没了，他才需要休学的，可是他还可以学习。
就是他的问题还是出在人际关系上嘛。
对呀，
就是他不出，就是他是他对这种要求还是比较敏感的，他自己没有这个里面的这个动力，他没有像激活一样的，他没有这个内驱力，没有激活出来，他并不想去学习，按照老师的那个要求去学习，他就是我听听课，我能做的他也是尽量的去做的，他需要很宽松的环境，但是学校没办法给他提供那个宽松的环境，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就是接纳这个排名这件事情，可能就这件事情，排名这件事情将会伴随着他们的月考，不仅是月考，他们是单元测月考，真的很多的考试，各科都有考试，每门都要这样子的排。
对，
就这个事情吧，我自己内心可能也很难，可能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他这个压力，但是现在呢，我看到他的状态的时候，我内心也比较的脆弱，也是会有一种怜悯在里面，我觉得就是 哎呀，这样子就对于他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不仅是学习，就是他已经在其中所获得，我有时候去评估他，我就觉得他获得的伤害是更多的。
的确会，这个是整个教育的系统的问题了。所以呢，也有一些家长他们会考虑说，如果经济上是容许的话，可以给他找一个学校呢，就可以不用那个压力太大的。那有一些家长会这样去选择。
一些姐妹家的孩子都走了一些其他的路。
对对对。
但我有时候我也是考虑到经济的原因，就觉得经济的压力会很大，因为现在还有二宝嘛，然后二宝也即将要上学，他也大了。哎呀，就觉得好像又没有那样子的这个条件一样的。
所以姊妹，您反而是担忧的也是现实的问题嘛。你当然会看到孩子读书那么辛苦，孩子这个人际关系上的那块，你觉得这个学校好像也帮不了他嘛。但是你有考虑到那个经济上也好像不能给他转校嘛。
对，其实也很就是包括很多人都建议你，就是他其实很优秀，真的不需要真的可以给他找一个就是其他的学校来上，他反而会非常的优秀。我是说，对啊，我也知道啊，可是我要能够持续的上，我不是今天去上一下，对吧？那我可能今天去开学上我都很困难，不要说以后了，因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呀，
就是我现在去的话，我就得交学费嘛。
对呀。
我真的是没有。
很多的情况也是因为现实的一些限制啊。你的丈夫呢？他怎么想啊？你的丈夫？
之前呢，他也没有什么想法，他就是，就目前来看嘛，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好的，如果他实在是觉得压力，就是回到学校面对排名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就考虑休学嘛，就先休学一年，然后他自己。课业补一补，再回到学校里去。
所以你丈夫他是容许孩子可以休学一年。
对，他觉得可以休学一年，然后因为呢他会大一些。
那休学的那一年，你们打算孩子怎么样啊？就是在家里学习。
其实本来呢，我们是有考虑去有一个地方，他们。念的学校就是，但是又后来呢，我们又考虑到，就问到孩子他自己的意见，他觉得太远，他希望我能够陪他去。但是我们还是可能觉得夫妻分开吧，我们不想还有二宝，就可能不想，就是想让他一个人住校，我们定期的过去。但他好像他又觉得他不想去，他不愿意。
对，的确啊，他才初中嘛，初中就去，更何况他人际关系上需要帮助的话，要他特别要去住校是更难呢。所以对啊，
他不是跟人家交往有问题
是跟老师
没办法面对老师的在就是解决，就是他特别的玻璃心。
那这一块我觉得姊妹你多跟你的孩子，你可以多跟孩子谈一谈这个部分嘛，就又或者说除了跟老师有这个交流，也可以跟学校有交流，你可以多了解的现在这一个学校除了找老师以外，可不可以找到有其他的比如职位再高一点点，并不是要投诉，反而只是说跟他可以 商量一下孩子有这样的情况，那可不可能英语老师那一刻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呢？如果真的不能，那你们就可能要考虑让孩子有其他的一些的学习方法。就因为我觉得，那个沟通上你还可以再多一点点。
其实我对学校的老师的沟通啊，我从小学沟通到现在，我都也已经，
都没有可以再进步的地方了。也没有。
有些老师你可以沟通，然后呢，有些老师你知道，他就跟孩子一样，他有的孩子他就是这样，不能够变通。
对呀、
但事实上有些老师也是如此的。
那
他的观点也是
是的，
也是就是让你很受伤。
明白呀，因为他要对很多嘛，都不只是对你孩子一个，他要对很多个孩子，所以你还是可以另一方面呢，就在你孩子的心灵的那个里面再做多一些工作咯，就是可以多听他的一些感受啊，或者是你跟你孩子一起祷告，你也可以在这个心理建设方面，比如你觉得他太玻璃心，可能他我们不用这个字吧，我们就说可能是因着你的孩子的这一方面的需求比较敏感，那我们可以帮助孩子的
就是他的特点。
对呀、
孩子他就是这样。
你可以跟他解释多一点点，就是说那个排名呢，其实不代表他的能力的，排名不代表能力，你可以多开拓一下他对于这个他喜欢的科目上的一些学习方法咯。
就是他的认知不是那么好跟，就是因为他是他，所以你真的很对他的这个认知的调整，他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很慎重的考虑休学这个缘故。他确实是比就一般的孩子，我真的是看见他在某一些方面啊，在一些执行的功能方面，他确实是软的。他确实是，就是他不能够去变通掉啊。他很难。
对呀、是啊。因为
这
个也是你孩子那个他特质嘛，所以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那你了解到你的孩子呢，他的特质是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引导，让他多说他自己的感受，就是他需要有一个可以聆听他的人。那我觉得妈妈你就可以做到这个了，因为他在学校里面没有这个环境嘛，那老师也不会呢有空可以聆听，你就多聆听他咯。
他也是我们也听的比较多。
对对对。
但这不能够，这对他来说，对他去面对学校的那个压力来说，就是显得杯水车薪。
对。那你也强迫不了的。对，所以能做的你已经做到很好了。所以我觉得姊妹哈，你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就保持着你跟你的儿子那个好的关系，因为现在他是青春期啊，你一定要守着跟他的关系，你要陪他过渡。那这个呢很重要。我觉得感恩的一点是你跟你丈夫是同心的，如果你的丈夫他也同意啊，有一些的方法，那你们就好好商量，因为最了解你孩子的是你们，你们是他的父母亲嘛，最后呢怎么决定还是你们自己去做决定的，什么是对你孩子最好呢，也是你们自己可以来观察的。所以你要跟你的丈夫同心，同心就可以事成了啊。家里有什么问题一起面对，那你的孩子也看在眼里哦，因为他也很聪明嘛，他看到啊，爸爸妈妈其实也是爱我的，爱惜我的，知道我的需要的，那他也会配合的。你要鼓励他，你鼓励他在家里学习也可以的，但是请他不要封闭自己就好了。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哈，其实很多选择，你们自己也要理解，不一定在这个学校学习的话，你可以看看另外的出路也行。最重要就是你的家要同心。我真的很感恩听到姊妹你一直没有放弃，也很努力跟你孩子的学校沟通，你是一个好妈妈， 所以你要跟你的丈夫呢多跟孩子一起祷告，我觉得这个很有用的。
嗯，
好吗？我们就持续为你祷告了，姊妹。嗯，求神怜悯。好，谢谢黄姊妹的电话。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我主。
诗篇103:2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
我们常为生活抱怨连连，习惯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却没有珍惜当下的快乐。是时候换个角度，为自己拥有的感谢主，也把期待的交托，深信主必有最好的安排。
他赐下美好祝福，使我心愿能得以知足。他充满我的灵，使我满足。
爱与你珍惜，空中辅导。
感谢主啊，在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学习珍惜。这个呢，就是每一次当你接近年尾的时候，你数算恩典啊，更加的珍惜。我们还可以跟家人、弟兄姊妹一起相聚的时间，这个真的不是一定的。特别呢，最近我们看到身边有好些弟兄姊妹的身体并不是那么健康。甚至在这一年当中啊，我也是家人有这个生病的经历，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呢，也有一些呢也是发现了生病，特别是这个癌症啊，或者是遇上了意外。可是我们在此要感谢主，保留了他们的生命，让我们也可以继续的相聚。现在我们每一个月都会相聚一起祷告，为着教会祷告，为着彼此的需要，家人的健康，自己的健康来祷告。在此继续的鼓励大家，也要珍惜跟空中辅导相聚的机会啊。我们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热线13229966322。大家也可以呢选择在明天晚上拨打。明天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呢会接听大家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问题，那么大家可以留意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